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46集的播出。今天我们很高兴又请到了顾弟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顾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顾弟兄，在这些日子的里面，我们从约瑟的一生实在是学到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功课。在上一次的信息，我们看到了约瑟他所过的生活是与他所看见的异象完全相符合的一种生活。
的确是的，约瑟所过的生活是一种国度的生活。他制服自己的怒气，他征服了自己的情欲，他一直享受主的同在，他的生活真是如同生命的河捆。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不少的东西。
是啊，还有一个功课我觉得需要学习的，就是约瑟的凭信说话。
对，约瑟在自己的梦还没有应验之前呢，他就为人解梦。他的信心和胆量是由于他所看见的异象，所以他能够凭信说话。我们都该学约瑟，不照自己的感觉，而照着异象凭信放胆的说话。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约瑟的牧养别人也是很有智慧的，他是照着别人所需要的来牧养他们。
对，约瑟也管教他的哥哥们，但是暗中却爱他们，为的是要他的哥哥们得着成全，得着帮助。
我觉得啊，我们越读约瑟的故事就越得着帮助。
这些点呢、值得我们带到祷告和交通里。
好，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信息了。顾弟兄，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信息讲到约瑟预表基督的其他点，以及关于约瑟掌权生命的重要点。
当一切的试验过去了，时机成熟的时候，约瑟就向他的弟兄们显示他自己，以及他的高举和他的荣耀。这预表有一天基督要向以色列的移民启示他自己。基督这位被高举在天上的，知道必须做什么来试验以色列人，并且这个试验应该持续多久。到了适当的时候，对以色列人的试验就要结束。当一切的圣徒被提，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完成了以后，基督就要同着得胜的圣徒从空中显现。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移民都要看见并且要仰望他，也会晓得他们的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被高举，已经登宝座，也成了万有的主。约瑟向弟兄们显示他自己，完全是恩典的事。他说， 神已经立他做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这里指明，甚至于法老也受约瑟的指导，这就使得约瑟的弟兄们非常的吃惊。照样的，基督向以色列的移民启示他自己，也是恩典的事。当他在荣耀里启示他自己的时候，犹太人要看见他比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大得多了。约瑟向弟兄们显示他自己以后，他们就要有份于他掌权的享受，并且享受埃及最好的地。照样的，当基督向以色列移民启示他自己之后，就要开始他千年国的掌权。在那个期间，犹太人就要有份于基督掌权的享受，并且在其中享受地上最好的事物。那个时候，埃及和列国都要在耶路撒冷献祭给主，否则必定没有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与神就是一，凡献给神的，也就成了他们的份和他们的享受。那个时候，他们是祭司，要指导地上的万民，特别是教导埃及人如何敬拜神。在创世纪末了的几章，约瑟预表基督，而以色列家所预表的是国度。因为约瑟否认己，神的国就得以实际的实现。这是一粒种子。到了新约第一卷的马太福音，在16章那里，一面就启示基督，另一面也启示神的国，并且清楚的指明，我们是借着否认己认识神的国。整个宇宙都属于神，而神渴望一个国度。虽然是法老在埃及统治，但是神的国却借着约瑟的掌权得以实现出来，而达成神的目的。照着出埃及记，神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地上得着一个居所。在人类的历史上，除了基督以外，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人能像约瑟那样否认己。虽然他的哥哥们得罪他到极点，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报复的思想，反而他所给哥哥们的乃是适当而且必要的管教。约瑟盼望他们能够得成全，并且被建造，好生活在一起，成为团体的人，而作为神在地上的见证。
顾弟兄，约瑟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向他的哥哥们说道，神已经立他做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和埃及全地的宰相。同时啊，约瑟也让他的哥哥们看见他在埃及里所有的荣耀。在这件事之后呢，约瑟的弟兄们就有份于约瑟的掌权和享受，而且也享受埃及最好的地。那么在这件事上，约瑟是预表基督咯。
对，不过我们先要了解，这件事应验的开始是在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在那段时期，所有的圣徒被提之后，基督会到他的审判台前审判所有的圣徒。在这个审判之后呢，基督要同的得胜的圣徒从天上显现，在荣耀里启示他的自己。那时候悔改的以色列人就会看见并仰望基督，那同时也发现从前被他们所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已经被高举登上宝座，成了万有的主。
哦，那在这些事情之后呢，
那基督就开始他千年国的掌权。在这一千年的期间，犹太人就要有份于基督的掌权的享受，并且也要在其中享受地上最好的事物。
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圣经真是不得了的一本书？它将将来要发生的事 都告诉我们了。
对，所以我们需要预备我们的自己成为得胜者，好带进千年国。
那顾弟兄，在创世纪最后的几章，我们还看到了否认己这粒真理的种子。神的国所以能够实际的实现，主要的就是在于这件事，否认己。
这个点我以前也没有看到。我们都知道跟从主耶稣的人需要否认己，至于我们是借着否认己才认识神的国，才能带进神的国，也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这个点是今天信息帮助我们看见的。那信息里面说到约瑟因着否认己，所以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家所预表的，能借着约瑟的掌权得以实现出来，使神的目的可以达成。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愿我们都做一个否认己而带进神国度的人。
我们越研读约瑟生平的记载，就越觉得甜美。虽然他的哥哥们苦待过他，但是他还能接纳并且安慰他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余种这个希伯来文的字也可翻译成为移民。神的目的乃是要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为他建造一个帐幕，使神能够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如果移民被剪除了，神就不能达到他的目的了。神知道那一次的饥荒将会除灭凡是住在迦南地的人，于是就为着被拣选并蒙召族类的移民预备延续生存的路。因此约瑟认为弟兄们是神的帮手，帮助神把他送到埃及。约瑟之所以能够安慰弟兄们，因为他知道把他差到埃及的是神，而不是他的哥哥们。同样的，我们是不是赦免人，完全在于我们的意向和我们的体认。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的恢复，就不会在意别人多么得罪我们，反而我们会体认人越得罪我们结果越美好，就正像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为奴仆的结果，乃是为着使他的梦得到应验。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如果是为着主的目的，那么无论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事，都是为着神的目的。约瑟的一生是罗马书第八章28节的种子，在那里说万有都互相效力，乃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被得罪如果不愿意赦免，就指明我们是短视的，没有看透神所做之事的深奥。约瑟爱神，所以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都是叫他得益处。他被卖到埃及，但是他知道这乃是神的差遣。一切问题的关键乃是我们爱不爱神。我们如果爱他，甚至于灾难也为我们效力。我们如果不爱他，就是有了一切，那也不会为我们的益处效力。撒在约瑟故事里的种子，在启示录15章里有了收成。在那里我们看见站在玻璃海上的得胜者。玻璃海表征试炼、试验和苦难。约瑟的被卖为奴仆乃是把他引到宝座上。当他还是个17岁的青年人的时候，他是父亲雅各所宠爱的儿子，他生活在舒适的环境里，并且受到父亲的保护，没有什么苦难。虽然 他梦见弟兄们向他下拜，但因着他还没有被成全，所以他的梦就无法应验。因此，神在他的智慧里就主宰的安排他被卖，使苦难临到他，借着这一个将他训练成为宰相，使他有资格掌权，并且神这样做也是要保全，要存留他的遗民，来达成神的目的。约瑟向弟兄们显示他的高举和荣耀，并且告诉他们，神已经立他做法老的父，叫他的弟兄们回去告诉他的父亲。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着炫耀，乃是要加强他的弟兄们，使他们能够把父亲接到他自己这里。约瑟在受苦13年之后才登上了宝座，他确实渴望能够立刻就见到宠爱他的父亲雅各。约瑟不是一个慕识之人，约瑟是满了感情，并且非常的爱他的父亲。但是约瑟没有立刻就做什么事来满足他这个渴望。虽然从埃及到他在迦南地的父家里相距不过是几天的路程，但是他一直等了将近10年才把父亲接来，这是因为他宁愿留在神主宰的手下，不发起任何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必须学这样的功课。我们如果盼望主使用我们，我们就必须学习不凭自己往前，或者凭自己做什么，反而要一直保守自己在神主宰的手下。
顾弟兄，约瑟所以能够赦免他的哥哥们，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啊。
是的，
想想看，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有得罪人或者被得罪的情况发生。那么当然得罪人的时候，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向人认罪。那在自己被得罪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赦免人。但是说真的，要赦免人可真不容易。
你说的是事实，不过今天信息给我们一条路，就是我们能否赦免人完全在于我们的意向和体认。只要我们在正常的教会生活中为着主的目的而活，那么无论发生在我们身上任何事，至终都是为了成就神的目的。
是，
罗马书8章不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爱神，我们需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和全力来爱主我们的神。
Amen。
这样呢，我们就会和约瑟一样，赦免接纳安慰成全他的哥哥们，使他们成为团体的人，做神在地上的见证。
我们如果是约瑟，在登宝座之后，可能会立刻就带着一队军兵去探访阔别13年之久的父亲，这样做是很正常的。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因为约瑟是一个否认己的人。也许他曾经祷告神，向神说，是你差遣我离开父亲到这里，带我经过这一切的苦难，并且还把我摆在宝座上，因此我不敢做什么，我等候你主宰的时间。虽然约瑟已经成为全地的宰相，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或自己的享受做些什么，反而他完全是为着神的权益，他一直过等候神主宰时间的生活。约瑟完全在神的引导之下过生活，他一点也没有为着自己的兴趣享受，或者为自己的感觉野心或目标，反而 他做每一件事都是为着神和神的子民。当他的梦应验的时候，按人看来，他只缺少一件事，就是父亲的同在。但是他仍然没有凭着自己做什么事，而是忍耐着等候适当的时候，一直到他的哥哥们来了，并且也得了造就，他才在神主宰的预备之下差人去接他的父亲。虽然约瑟急于见到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并没有亲自去接父亲，因为他受到约束，他不愿照着自己的情感做什么。雅各知道这个，因此他先打发犹大去见约瑟，请他派人引路往歌山去。当他见到父亲，他就伏在父亲的颈项哭了许久，这证明他非常有感情，并且有心为着父亲，但是他并没有照着自己的情感行动，反而他总是在神的约束之下行动，因此他能够做宰相。最刚强的事，就是能不做我们所能做的事。我们如果有能力、有地位和有机会做一件事，却仍然能够约束自己不做，这才是刚强。约瑟就是这么样的刚强，他没有利用登宝座所得的权力和机会去面见阔别13年之久的父亲，他也没有做什么来拯救自己脱离没有亲属的孤寂。他在治理埃及的前9年里，他必定一再的接触神，并且向主祷告，探访父亲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相信主指示他不要做什么，只要等候主来做。借着祷告，约瑟也必定得到了坚固，相信主必定要应验所给他看见的梦，所以他就保持沉默。即使他的弟兄们头一次下埃及来见他，他仍然约束自己不做什么。这就指明他的确是最有能力的人，他有力量不做他所能做的事。他真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并且否认己的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需要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如果在自己里面，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那种生命，唯有基督的生命才有能力不做所能做的。
顾弟兄，如果我们要有份于神他在地上的掌权，我们就需要是一个爱神、背十字架、跟从他并否认己的人。
如果我们盼望主来使用我们做神在地上的彰显和代表，我们的确需要爱神。
嗯，
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并否认己。
那么关于约瑟否认己的这个点，顾弟兄，好不好请你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了解一点呢？
好的，就着今天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约瑟否认己的例子。我们看见约瑟受苦13年之后登上宝座，成为全地的宰相，但是约瑟并没有立刻接他父亲到埃及，反而约瑟等了9年之后才把雅各接回到埃及。
是，
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约瑟不为自己的享受，也不为自己的兴趣、自己的野心或是自己的目标做什么，他乃是否认己，一直的留在神主宰的权柄之下等候神的时间。
约瑟在那个时候他的确有能力也有地位来做一些事，
对，但是约瑟并没有。实际上约瑟为了神的国，也就是为了神在地上的团体见证，只等到他哥哥们得了成全之后，约瑟才差人去接他的父亲回来。
顾弟兄，我们看了约瑟的例子， 使我们了解到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甚至不可能达到神目的的。
是的，我们若在自己的里面，我们就不能成为否认己带进神国度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一种生命，唯有基督的生命才能做到。所以我们若凭着基督而活，我们就会有资格引进国度并实现国度的生活，而达到神的目的。
古弟兄，谢谢您和我们有这样深入的交通。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目的。但是请记得，今天在你和我这些接受神的人里面有永远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使我们有资格引进国度而达成神永远的目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